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我们正式要进入《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内容啊。我相信，有熟读《使徒行传》的人呢，就会知道，在第六章的时候出现一个在了教会分歧的事情。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刚结束了第五章一个月前。那第五章的内容呢？简单来说，我们看见教会的好日子好像已经过了，那教会的仇敌撒旦是继续带来给教会内忧外患的事情。那首先教会里面出现了有欺哄圣灵的事情，所以甚至在教会里很资深的一对夫妇就倒闭在地上。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使徒们因为放胆传福音呢，受到犹太领袖的逼迫，那么他们因主的名受凌辱被鞭打。但是很奇妙的，那主赐给他们圣灵的喜乐，那继续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在家中在圣殿里继续传扬耶稣是基督。那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压力政权的压迫之下他们能够放胆，这都是圣灵在他所爱的人心中所做坚强的工作那么我们会知道，我们基督徒本身都是柔和柔顺好像绵羊的生命我们又怎么能够在凶恶的面前能够抵挡那这完全是有圣灵在传福音者的生命里面有帮助他们的工作。那么当撒旦就看见有这样的欺哄，也这样的逼迫来，没有办法叫教会解散，那撒旦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在第六，对不起，就是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一开始呢撒旦用了一个方法叫做分散而进攻的方法这个我们英文叫做divide and conquer 我们上战场的人常常会知道先让里面的人分散然后他们失去那个集中力团结力，然后呢就这样的仇敌就进攻要使教会分裂的事情。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会看得到撒旦仇敌常常在教会就使用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就教会里有一组人跟另一组人因一些的事情有纷争就会出现。那可能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小事，但是各位要知道，那这两组人那一来他们在文化背景或者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呢有所不同，所以当教会里面忽然间出现了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一来小小的不同的眼光和看法呢，就演变为成见，甚至对彼此的一些怀疑。那我在带领教会这19年里面就发现，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的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当教会弟兄姐妹呢有一种分你我的心态，然后不是要多跟彼此接触认识彼此，然后跟彼此一起服侍，那没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建立这个关系，那就有一些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那人就是被撒旦暗示的很厉害，那很多的有一些是非的话埋怨的话不好听的话就说出来，然后把那小小的问题呢就加重，那搞不好的时候呢，我常就看到有教会就分裂，然后就有人离开教会那在教会久的人呢都会看到这一幕的。但我这里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各位注意听，教会里呢不是每一个分歧都会沦落到分裂的结果。各位你要知道，有罪的人在的地方， 然后需求很多的地方，分歧是很容易出现的。那有一些不理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跟我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会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靠圣灵的爱心，靠圣灵的智慧来处理那个问题是非常的关键的。那在这样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呢就动血气，然后就开始有很强的一些成见，那怀疑旁边的人或者同工弟兄姐妹啊，我终于看清楚你了啊，认识十年了才讲看清楚啊，那这样的事情就给撒旦留地步了，这一拍两散。这是在教会里面撒旦常常用的公式人。但是也有在这样的时候呢，有非常有圣灵恩膏的人，他们定睛在主，然后从主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那这个时候呢，主所赐的爱心智慧临到他，他用这个来判断人，判断整件的事情呢，那不但能够化解那个问题，也叫每个人在这个当中学到一个非常属灵的功课，最后不但问题解决，也将荣耀归给主。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不是分歧的问题，乃是我们怎么处理那个分歧纷争的问题啊。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优先程序，我们在问题当中重什么轻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的以主的眼光来处理整件事情，那这个是带来那个问题本身能够转祸为福的，这个关键就在那个地方。那我是发现呢，有一些人的圣经知识很好，但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看那个人怎么处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分歧，甚至怎么处理人与他有不同意见的那个事情，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讨好每一个人，我们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在问题当中呢，让人看见主的心意，看见主的美意，那人又看见最高的主的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心服口服了，也一定会顺服主。人没有看见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坚持己意。那所以主的美意一显明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多的声音，是非的声音都会有减少，然后大家就同声赞好。因为看到哎呀，就这样的处理是最合意，叫众人都得益处。所以这样教会才能够成熟，整体弟兄姐妹也在这个当中一同被成圣。所以这就是今天在这处经文使徒们给我们设下的一个榜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六章我们大家都看这处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应该要先读，我基本上星期六晚上都会把那个经文发出去。那么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呢，你把你的名字放在群里面，就看一下那个经文。那第六章呢，我们很细读，然后我们解释那其中的事情。第六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各位，短短的这一章里面，这一节里面呢，有很多我们要思考的事情。各位，首先第一句话说门徒增多，各位注意这句话，这里并不是说人数增多，乃是门徒增多。各位，初代教会呢是真的一个蒙恩的教会，因为他们有实质上的增长，来到教会的人都是门徒，不是礼拜堂徒，不是糊里糊涂啊。那为什么呢？各位，为什么？哇，如果我们的教会来的人都是门徒多好。那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当时教会的信息呢是何等的纯正， 使徒们只有传讲耶稣是基督，不是讲什么人的理学、人的道理、人的心理学，不是讲的。所以信息是非常的重要，信息才能分辨人，因为主的羊认识主的声音，所以这是第一点。另外呢，为什么来的都是门徒？各位问，因为当时信耶稣呢是要受逼迫的，要被凌辱的，那不是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的信，很自由自在的信。那时候你要信，你要付代价的。所以感谢主，对不对？门徒增多就证明就神的国度扩张，这也告诉我们说，重生的人多起来，那罪也被对付，群羊的生命也被牧羊为成圣，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系统，有规律的这样的前进。大家不要认为啊，初代教会是哇，每天人来，然后很随性啊，乱来的啊，绝对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啊，就教会里面每天每天得救的人加增，几千几千人这样进来的时候呢，这是一定有主的智慧在其中，有规律啊，有系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难免教会也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说，什么事情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各位，这里出现了两组人，那一个是希伯来犹太人，一个是希腊犹太人。各位，我们先了解这两组人啊，你们先明白一个背景。我们讲希伯来犹太人，希伯来这个是哦，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起手哦，就是正规正统的犹太人 ，very pure blood， 对不对？那时候就叫希伯来人了啊，希伯来那过河的。所以呢，这些希伯来人一来就是住在这个以色列地这个地方，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以色列，所以他们土生土长，所以希伯来犹太人就是来自周边犹太全地啊，在以色列里面这样的人。所以你想想看，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是比较传统，就希伯来人，希伯来犹太人，对不对？从小就守住整个犹太的规条律律，这些形式仪式的人啊。所以我们先想有这样的人，然后还有什么？希腊犹太人，各位都会知道啊，在犹太人的也分散希腊全地，在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掌权，所以呢，他们就分散有些啊小亚细亚，有希腊国内一大堆的地方，在整个现在罗马帝国。但是因为五旬节的缘故呢，他们回来过节，然后呢，经过这个五旬节，哇，就留下来，对不对？所以呢，不是在以色列这个犹太地土生土长，周边来。所以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叫希腊犹太人？因为他们会讲希腊话，他们懂得希腊的言语啊。各位先了解。那各位，所以呢，你从外界来的时候呢，你比较不没有这样对犹太人的一些习俗，这么严谨啊。换句话说，比较开放一点点。所以这个基本上呢，人是这样的，我们受我们的文化背景影响，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虽然你都是一样，但是也有不一样。所以呢，有两组人，叫希伯来犹太人跟希腊犹太人。那么但是呢，各位一定知道他们是怎样，他们有一样之处是什么？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已经信奉耶稣为弥赛亚的人，对不对？这点是一样。所以呢，各位，我们今天也会看得到的，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主人，对不对？那人跟人之间有不一样的。你在怎样的背景里面长大？有些人在以前我到中国去的，哎，有些人城市长大，有些人的农村长大。这个背景方面，那现在一起来到一个教会信耶稣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挑战。因为文化背景有一点不同呢，有无形的一种隔膜啊，可能口音也有不一样，对不对？ 那教会里面呢，可能有些人是从传统教会长的，有些人是灵恩派教会长的，那现在来到基督圣名堂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有些人是很传统的，有些人是很开放的，对不对？有些人一唱诗的时候呢不能动，有些人就是要动来动去，手要举起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方法做法啊，这些都是会发现，哎，我们都会看彼此嘛，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的背景就不一样。那但是呢，都是什么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那有这样的不一样又一样的那个背景，所以一样的哈，当时候的教会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哈。但是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什么，在供给寡妇的事情上呢，有忽略。各位，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可以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各位先明白说，犹太人一般上很注重周济穷人，也周济穷人当中，你会知道穷人中很多是寡妇，无依无靠的，所以呢，圣殿一来都有常常周济寡妇的事。那可能在这个物质上有一些供应，或者有一些实际的需要，那就周济他们。但是各位要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现在犹太领袖跟使徒们呢有对立啊，所以想必这个圣殿里面的再也不周济那些信耶稣的寡妇啊，你们要跟着这群所谓拿撒勒派的啊，你们去跟啊，那现在圣殿不周济，所以呢这些供养周济寡妇的重担就临到了教会了，临到了使徒的教会啊。那这里呢说有忽略的事情，忽略 neglect， 对不对？所以呢忽略的意思呢就是无意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有意偏待啊，有一组人啊，这个跟我一样讲家乡话我就偏待他，不是，这个是无意所发生的事情。那况且呢，各位一定记得信耶稣的人天天加增，成千上万的人，对，无论你教会怎样的规格规模，这个是有一些忽略的事情，难免会发生，对不对？我们教会几百个人啊，有时候如果要吃饭的话啊，这个买饭给人忘记买饭给人，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主日学方面的事，整洁方面的事，都会有忽略的，几百个人都忽略，那几千几万哪里不会忽略，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的，很容易发生的。那重点是有一个无意的错误。发生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怎样，那可能两组人呢都会从自己的角度看啊，认为这件事情我没有错啊，对不对？现在是希腊人的寡妇被忽略了，那可能在供给他们的事情上呢那希腊信徒希伯来信徒全部都参与，可能希伯来信徒参与的比较多，对不对？那希伯来信徒就说，我们没有忽略，我们没有故意忽略啊，我们都是一心一意一视同仁的这样对待每个人啊。那从希伯来人的信徒的角度看，那希腊人的角度呢，明明就忽略嘛，明明就是，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你会发现啊，两者讲不通，两者都是出自爱，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爱，但是有些人是用心来爱，有些人用脑来爱，都要了，对不对？你怎么用脑不用心爱，或者用心不用脑来爱，不可能，对不对？大家都愿意爱，所以我每次发现人吵架讲的都是对的，只是一个用脑一个用心，你们明白吗？哎呀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这样帮助这群，另外一组用脑的，我们是要帮助，但是别人呢这样帮助不公平，我们帮助这个也要帮助这个也要帮助，所以呢有些人是用脑，有些人用心，这个两组人呢就会吵架的，很奇怪的事情，我不懂为什么，这是人很奇妙的一种，我们真的不是上帝，我们也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心和脑能够结合起来来爱人呢，这是很重要的功课来的。所以现在呢这个情况里面呢真的是出现这样的事。所以呢那教会在这样的事，有时候你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教会的事，你们在家也是啊，丈夫用脑太太用心，你就等一下就吵架，对不对？ 两个人都要有一起看，然后明白同心合意，这样才能把家庭把孩子带得好。这是各位从这个地方要得智慧，你在教会里面得智慧，你在家庭就得智慧的。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节，那这样的事出现的时候呢，那怎样的结果，那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他们就不能忽略这事嘛，那真的是声音很大了，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饭食，原是不合意的。各位，使徒的重点是什么？教会里面有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们第一是，我们千万不要因这个问题呢误了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神的道的传讲。各位，这是最属灵的眼光了，对不对？然后你们看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各位，这里呢有几个非常值得思想的原则。这里讲这个供给的事，也有讲到管理饭食的事，其实这是一个餐桌的服事，餐桌的服事呢不只是分派粮食而已，那在初代教会各位一定要明白，The serving at the table， 餐桌的事情呢，包括这个餐桌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兑换零钱，然后人来到这个餐桌，有人就是周济嘛，就是派送或者呢供给一些可能资助啦，钱也好啊，日常的用品也好啊，那通常谁会过来？都是比较贫苦，像寡妇这样的人啊，就会得着。所以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事情被忽略了。那使徒们就很清楚知道，第一，他们一定要忠于主给他们最主要的呼召，就是要祷告与传道。那注意，这并不是说使徒们带着一个比较优越的态度，说这些小事我们不做啊，那想必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数越来越多起来的时候呢，交给一些平信徒来做啊，那这些琐碎的工作，很繁杂的工作，所以呢，这是一个主次的问题啊。如果主呼召一个传道人是要正道，那他天天忙着琐碎的事情，周济穷人，然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们要知道他们的需求是很大的，那他因为做这些东西忽略了神呼召他要多要考究思想传讲主的道的事情，如果这样忽略的话，绝对不是主的意思了。所以各位一定会要明白，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需要，有些人真的很需要帮助，常常要照顾，常常要探访，那重点是什么？谁要做？那如果一个被呼召做传道工作的人过多的在这些事情上投入呢，那没有把道讲好，信徒不受教导而不认识福音呢，这是带给教会更大的亏损了。所以牧师、长老、传道、教会的监督呢，可以的话，这是越少越好，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越少越好。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整个运作情况里面，除了我文刚长老、慧君传道，我们讲知名长老是在整个行政上有很大的重担，因为教会里面的事物真的很多啊，当然他也很有时候有丧礼的时候呢，或者些特别的事情，他也出来也证道这些事情。但是一个最理想的教会有一组人是专门考究神的话，也是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监督，那把道传讲的好，在属灵这方面要喂养那主的群羊。 那所以我在说越少越好做这些。但是呢，当我们说教会的监督在做这些越少越好呢，那教会的行政谁来做？教会的探访，教会有这么多大小事务，这么多要照顾的人，谁要做？如果每个人都要讲道，每个人只要带小组，那这些琐碎的东西没有人来做的话，最后还是谁做？还是教会的监督，就是牧师、长老、传道要来做。所以有一些执事们就看到牧师、长老们这么忙，就是伸出援手，主动的前来帮助。为了让我们能够把道讲得清楚全备，那有这样的执事进前来这样主动的这样做呢，我是非常感谢主的。这证明他们的一个见识，也不但有忠心有见识，看到那个需要挺身而出的，这个执事的工作这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现在教会很多教会已经不是有这个概念了。现在是不懂从几时开始，这个现代社会带来的文化啊，好像把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好像要做教会的 CEO， 也要做 HR director， 也要做探访组，也要做新人要照顾，要管理教会的整洁，又要把道讲好，哇 ，Superman 啊，这个什么都叫教会来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你的手动什么，你的眼睛看什么，你的思绪思路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你一直在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哇，这群人跟你讲很多他们的，那群人跟你讲很多他们的需要，然后现在你翻开圣经，你要想几百个人的情况，然后很客观的用神的道来应用在每个人身上，然后也考究当时候神的道是讲什么，然后很清楚的应用，全面的应用呢，这是做不到的东西来的，除非你是神，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思考力，有限的洞察力，对不对？所以他的手要摸，眼睛要看什么，然后他才能够会传讲什么呢？那有些人说，那牧师，那做牧师的也应该要牧养啊、探访啊，这些很多的，那你要知道人家的问题，你才能把道讲好啊。对，对，你当然要探访，要牧养啊，但是你要做多少？以前教会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什么都做的。你们知道牧师师母以前连这个婴儿房里面啊，那个婴儿房的那个地毯，那个地拉嘛，那的那个外套，我们拿都拿去洗。人家要受洗的时候呢，十个人受洗，受洗袍呢拿回去烫。这些东西呢是后面，我跟各位说，教会里面呢，你就像家一样。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看讲台服事的时候呢，你没有去想，其实后面很多琐碎的东西你要做的。你一不细心，有一些人就没有被照顾，这个就叫做很琐碎的，那需要很忠心的人在后面做这些东西。那如果，所以我说服侍者当中，教会的服侍者有一些妇女是好，因为妇女呢管家里的事，对不对？你懂家里的事，你要懂整洁的事情，对不对？孩子要干净，所以呢，教会也要干净。你这个，但是有些人是我的家干净就好，教会肮脏没有关系啊，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很奇怪的，教会的。每个人的爱主都是很选择性 very selective 的，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一个主次的东西，那这些都要做，探访也要做，但是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人星期一三个小时找牧师，星期二一个人四个小时找牧师，我们是天天这样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想想看怎么讲到我昨天三个小时讲到，今天这个讲到，等一下我又要讲到。其实呢，老实讲，你真正要讲到把一个道讲好，你一个礼拜预备一个信息都很辛苦的，除非你随便预备，你随便预备，这边 internet 切一点出来，那边偷一点过来啊，然后这样放在一起，然后就讲到就完了，然后你也没有去思索弟兄姐妹的情况啊。那所以有些人就是找在美国很名不的时候，这样讲到的话，那大家听了有一个道理，但是听这个教会这个祭坛没有传出上帝的声音，所以这群人应该需要的没有得到。所以你要讲道功夫呢，不是你的知识的东西而已，讲道功夫是你的生命的东西，你的爱心的东西，你的信心的东西， 还有主给你的这群人，你对他们负担的这个事情，有讲到，所以你才能够把圣灵给这群人的话语就是讲出来。所以我讲回来，所以呢，有些人就对讲到服事呢，觉得上去讲几句话这样啊，这样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讲话的人就去讲道，这样绝对不是的。你要把道讲，所以讲道的数字哈是可以差很远很远的，108000里啊。有些人一讲道就睡觉了啊，有些人一讲道的时候呢，他是扎心的，对不对？以前我是从教会长大的，我可以很直接讲，有些牧者们呢，今天又是他讲道啊。那一个月一次啊，一个月一次讲道，其实不是他没有口才，不是口才的问题，其实你听的时候你知道他没有放心思讲的，他没有去考究的，他没有思索弟兄姐妹的情况。所以呢，你没有口才，但是你有将为弟兄姐妹祷告而传讲出来，圣灵会做工，圣灵会指示。所以我跟各位说，这个是骗不过 的东西啊。所以 我今天也顺便讲这个，所以请大家明白，连使徒们亲眼见过主，有这么有恩高的使徒们都要耗尽精力，我们不能忽略主给我们的这个讲道的服事，何况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做传道者，那么各位注意听，那这里说什么？使徒，我们要专心于祈祷传道为事，第四节是这样。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呼召，做牧者、做监督的呼召是要正道，但是也同时要祈祷，要不住的祷告。换句话说，为什么正道和祷告是在一起？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要正道，你需要知识，正道是你的知识，对不对？ 的装备。但是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你的生命来的。所以呢，知识和生命两者要结合起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一个人每天读参考书很多的知识，但是他的祷告生活零淡啊，或者很弱，为自己祷告为人祷告也很少，那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他的正道里面呢都是很学术性，都是知识，所以变成一种知识主义。他没有把知识和生命融会贯通在一起，各位了解吗？所以你们讲到服事的人，你会知道这个东西，生命和知识结合，才能有圣灵的恩膏的神的话带给会众。所以我们讲到服事的人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会感觉到遇到瓶颈啊，里面有无助，有担忧，不知道怎么讲，也不知道怎么办，也自己的问题好像没有信心度过，然后又要讲到，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祷告，你就要关上门，你就要一个人，有时候我一个人晚上就是去跑步，夜间的时候，跟神交通，那一定要跟神摔跤，这个地方要过，就是你的生命，你跟主之间的，你怎么跟主摔跤的过程中，你的忧虑卸给主，让你得到主的安慰，得到主所赐的那个胆量，然后呢，思想很多的很多的话语就来。哎，那个时候呢，你心就刚强。哎呀，这个我一定要教导弟兄姐妹，对不对？然后呢，又有知识跟这个生命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问牧师，你怎么讲到？怎么又被讲到了？哎，看你很容易这样，不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啊。你一句话来讲啊，你不爱主的话，你不爱主本身，那很难做出这样的讲道的哈。所以我弟兄姐妹啊，那所以你说那这样，哇，牧师要这样啊？教会这么多琐碎的事情谁做啊？就执事做了，或者有负担的有些弟兄姐妹来做啊，对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了解吗？牧师现在讲的东西啊，当然有时候服事呢，也不是每样服事呢一般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做的。我要先跟各位说啊，有些人说 因为执明长老的工作，哇，我们行政来，有时教会里面有很多敏感的东西啊，财政的东西啊，金钱，你教刚来教会的人做这些东西，有些人说，我刚来我们教，我是会计师，我来做教会的账了，也不可以。这个是无论怎样，我们教会是要有谨慎，对不对？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呢，就比较资深的人会做。你们会了解吗？你们在教会久的人，你们会知道，不是每一样的服事，有一个人生命素质到一个地步，你给他某一些的服事；有一些人的生命没有到，你去叫他帮助一些很多问题的人。哇，教会有这样严重的问题的人啊！哇，还没有帮他跌倒了，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些东西呢，请大家会了解说，教会的服事不是这么直接的，不是这么直接的。管几百个人都管这样的，那当时候管几千个人、几万个人怎么管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了解哈这些东西。所以呢，顺便讲这些哦，这是很重要的话哦。我应该叫等一下11:30的执事全部听这个信息了。等一下啊，可能他们都在家听了哦。所以现在呢，使徒们怎么处理这个怨言啊？发怨言的人啊，各位注意听啊，使徒们怎么处理教会里面的发怨言的事？第一，使徒们没有指责或者贬低那些发怨言的人。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都是出自于爱心啊，所以呢，使徒的眼光是，有些人很烦啊，为什么你整天埋怨啊？然后呢，埋怨的就是错，你要看，有些人埋怨的动机是真的，其实有圣灵给他有些感动，他看到有一些盲点 OK。 所以呢，做领袖的人啊，也不要天天一看到人埋怨就要骂人啊，这是不好的啊，要看人。当然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讲闲话，喜欢埋怨，嘴巴没有好东西出来啊，这些人一定要责备一下啊。接着也，但是这个情况不一样。第二呢，使徒们没有逃避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哎呀，这个问题太难了啊，这个要处理的话，不是偏这边就是向那边，等下我向这群人那群人走怎么？所以呢，很多领袖就把问题呢，人家讲 sweep under the carpet 哦，就是不要处理，不要去碰，久而久之那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最后很大的分裂就发生，也是这个问题。还有第三，我们现在人很喜欢做的什么，我们开委员会哦，然后商讨这个事情啊，商讨了半年还是没有解决，这些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使徒们的这个 leadership， 你们要明白，那个教会是每一个礼拜有新事发生，有新的问题出现，领导权呢 ，leadership 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候你一定要决定怎么做，有一些东西再拖不能，就现在要决定，做的决定的不完整没有关系。先暂时是这样，然后之后再看，各位了解吗？这个就是使徒们的这个领导权哦。所以他们祷告之后，从主得到指示啊，我们要选召7位执事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服侍主啊。那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7位？为什么不是8位？为什么不是6位？有些人说7是完全数，所以我们要7个人。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啊，这里说什么？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相信7位是因为每一个执事负责一天，啊，一天的那个职责，那个供给的事情上，所以呢，一个执事负责一天，那个是很大的重任啊。因为只要一个执事一天懒惰，一天不忠心的话，整个教会就会出现问题。你需不需要天天吃饭？需要嘛？今天这个执事没来，你明天才来吃饭啊？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你一个失责，一个执事失责的话，就留下破口。所以我先让各位明白初代教会的整个境况啊，其实今天是可以应用的。有很重任的人，尤其是你所做的事工牵扯到很多人的益处，你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失责，你就会看到破洞。就有一些人不受照顾，有一些人呢就离开，有一些人就软弱跌倒，这很快发生的事情了哈。所以呢，7个执事，然后注意听，7个执事的特质是很重要，圣经特别强调这个哈。第三节这里说什么？他们有3个特质，好，有好名声。第二什么？圣灵充满。第三， 智慧充足。各位，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啊。我常常讲这方面的道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明白这个 context 这个背景，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先有好名声。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两组的人呢，都有矛盾的情况出现，所以你要选召人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两组人都心服口服啊，看到这样的，哎，可以，不管是希腊或者希伯来犹太人，看这样的人可以，还有爱心、有智慧、有生命，我们可以接受啊。所以呢，他一定有一个好名声。有些人呢，是只有在使徒、在牧师，比如说在牧师面前有好名声，哦，牧师很喜欢，但是呢，在弟兄姐妹面前臭名啊，每个人不喜欢他。所以这个呢，大家都会知道，现在你要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有好名。然后呢，特别各位在这个地方第五节，你会等一下会看得到这七个执事的名字，我先讲，其实都是希腊名字来的哈，希腊名字。各位，这是一个智慧，对不对？因为各位你会想到哦，所以这个七个执事呢，想必他们都是希腊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埋怨的是谁？发言员的是希伯来信徒还是希腊信徒？希腊信徒，希腊犹太人埋怨，对不对？所以这主人埋怨，然后又有希伯来信徒，对，希伯来犹太人，你们想觉得当时候教会希伯来信徒多还是希腊信徒多？所以圣经没有讲，但是你们觉得呢？希伯来，对不对？因为在当地的人，对不对？土生土长比较多嘛，希腊是远方来嘛。但是现在希腊人呢，希腊信徒的情况利益受到触动，所以现在选的都是希腊信徒当中的有智慧有圣灵充满的。所以呢，这也显示出希伯来信徒的一个爱心，对不对？因为你们被忽略了，好，你们选出你们当中的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智慧，你们了解吗？所以我看他们做得很有到位哈，因为知道这主人受屈，觉得不公平，所以呢很公正、很有爱心的一个做法哈。但是呢也很重要，还要有一个条件，对不对？因为现在是做主工啊，不能只有好名声啊，所以做主工的一定要怎样？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所以呢，现在有这下面两个特性，圣灵充满与智慧充足呢，两个特性呢，我是一起讲，因为这两个特性呢，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才能把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能够处理得好。其实有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工人啊，是不容易找的，不容易找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各位，当我们说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一般上是指，我也相信在这个地方是指什么？一个非常有属灵的人，非常懂得神的心意，也特别什么？我们讲圣灵充满呢，想必这样的人对神的道很认识，对福音很认识。所以我们会看得到，在执事当中最优秀的是谁？司提反咯，对不对？那司提反各位会看得到，之后他的殉道，对不对？他被抓拿然后殉道，然后之前他殉道前把福音讲得这么的清楚。所以教会的服事不是单单找厉害搞人际关系的人来啊，但是不属灵，你会搞人际关系，你不属灵呢，你很难做圣工的。因为为什么你要帮助一个人，对不对？你很多时候你也发现你要判断他的生命，有时候你还要给他一个眼光，你不只是说就他有需要给他钱帮助他，那有病带他去看医生，你还要跟他查验主的美意，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要兼顾他的信心，教他的信心是放在神，不是放在人或者放在医生还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是需要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来做的，你们明白吗？连你要辅导人什么，你是用世界的辅导学还是你用圣经？ 你懂得用圣经的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人的。但是另一方面呢， 因为现在要处理的是很多很繁杂实际的问题，也很复杂的人事在其中，你需要什么？智慧充足。那我是发现教会里面呢，其中一个最需要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管理人的智慧。你与人一起服事的时候，你有智慧的话，你有智慧的处理事物，那这是很重要。我们会发现教会里有时候有一些人做事很厉害也很快，但是一跟人在一起做事就给人受伤，你们有发现？或者也有一种呢，因为怕给人受伤所以不要给人压力你不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做，你也不能没有关系我做全部自己做，做死你的。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两种都是什么问题？智慧缺乏的问题来的。你跟人在一起，你拿捏不到，你不懂人的心，不懂得给人看见主的美意，不懂得勉励鼓励人，也不懂得给人有时候一些甜蜜的压力要甜蜜的，没有压力怎么会认真，一定要有适当的有一些压力给他，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服侍主，也都有挑战的，对不对？那我们一起做。所以这些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呢，是需要智慧的东西，有智慧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找到有智慧充足的人，要圣灵充满的人，有属灵的眼光，明白神的心意这两者在一起呢，找到的很难找的，真的很难找的通常这样的人呢，有呢，智慧有很多搞人际关系、做世界的东西很厉害。那一来教会呢，要做他那一套，马上就做不了了对不对？因为在公司里面，你是给人薪水叫人做工，在教会里面，你是用你恩典的言语，用言调和的话，有爱心来这样来叫人自愿甘心为主做工，这又不一样所以教会工作谁要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羡慕上工，你不会做的，你不爱人的生命不会做的。所以教会的工作不是你你想服侍来一起服侍，你要看什么服侍。有些我在讲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一个主日学，你看主日学来了有三班，以后要四班，有主日学来说，有些父母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小班我觉得我的孩子很成熟，比一般的孩子成熟，我要他上大班一点你要怎样讲？不可以， The law is such 你的孩子还没有到五岁不可以，就是这个班你这样说，哇，这个教会这样，我不干了你觉得这样的人也有这样也有那有一些呢有一些可以你想看，那每一个父母你来他的也去，我也要这样，教会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要怎样的做这个事工，你要理解父母，有时候理解孩子，也要跟父母懂得解释很多的东西的，不是这么直接。我明白，我跟同工们在一起服侍，一直要把这个精神说怎么办，牧师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我说靠圣灵就可以，智慧充足就可以。那怎样才是智慧充足？你自己祷告。那如果你不会的，就是你不能做圣工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们了解吗？我又不是神，但是智慧从他来，情况也是神给，答案那个钥匙也是从神的，就是你祷告不够的问题，或者你读经原则掌握不够的问题，那这就是这几个东西的，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了，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使徒们有智慧就选出了他们怎样在你们中间选出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们他们是何等有权柄的？ OK， 全部安静，你来服侍主，有没有这样？没有，使徒们不是这样，使徒们 OK， 好，我们祷告了，请你们在你们当中选出。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独裁，我说了算，我定了谁就谁，不是这样。使徒们是弟兄们，好，你们在你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选出合意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也有参考众人的一些意见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做领袖的就是不要受人影响啊，你决定就是，我们又不是神，所以有时候也要参考众人的一些意见看法，然后考量齐全之后呢，然后才选出来才做的决定啊。你们了解吗？所以每一句话你要读到那个地方哦。有些人也不明白这个，就滥用权柄，所以也带来教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五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你为什么都喜悦？因为使徒们听我们的，我们就喜悦。 No， 乃是大家都感觉到使徒们他们做得很合宜，他们由于众人沟通有祷告，要取得最美好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使徒们，有主的智慧的使徒们，所以他们叫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他们就选了谁？有七个执事的名字：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又选谁？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尔，安提尔是在小亚细亚的安提尔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各位，这里七个执事我刚才说了都是希腊名字，对不对？那七个执事当中特别强调谁？强调斯提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也是第一个殉道的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他被抓了。然后再来第二个名字是谁？腓力。所以腓力执事在八章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他到哪里？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道所以执事们，然后还有接下来五个执事。所以这里要讲的执事们不但是会办事，乃是大有属灵的恩膏。这也是我常为我们教会的执事们祷告的事情这个执事的职分呢，本身是服侍众人的一个职分，但是也是在主的道上大有恩膏的人也才能做的当然没有一个执事是完整，但是如果你是得到这个职分，你今天读到这个经文，你觉得哎呀我生命还不够，那马上谦卑的继续追求主恩追求主的道，那就对了那神的话是永远是给我们一个 model， 一个典范，然后叫我们看着，然后我们祷告，也省察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步那在什么地步要按着那个地步继续行得更完美那这样才会继续恩上加恩。那第六节我再读一遍第六节呢，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什么要在使徒面前按手？因为要公开授权给他们。各位，在教会里面实际服侍众人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服侍，所以接着使徒们的按手来叫众人认定他们所拥有的权柄。所以有些人说呢，服侍就好嘛，为什么要得到这个职分？为什么要安立啊？怎么这？各位，你要知道，被安立呢，就是在神面前，也在众人面前被认定，有认定你的权柄。所以教会里面有时要奔跑、要打战、要杀种，你有权柄系统才好嘛，对不对？一定有领袖、有被安立的人说：“好，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走。”他们决定了，所以下面的人跟着这样做所以没有权柄系统的教会是很混乱的，好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没有大哥，对不对？ 有时候有这个系统，那家这样走的话很平安。然后各位，特别你也知道为什么被安在众人面前被安立？那你在众人面前被安立，你是代表教会的，对不对？ 代表教会的被安立的人呢，你也会谨慎现在我是代表教会的，我讲什么做什么是代表教会，所以要谨慎所以有时候被安立过的人你会发现埋怨比较少一点，还没有被安立这边也骂，那边也埋怨什么就是这样我也不是说你被安立了你就会不会这样，你没有生命，你无论安立到牧师还是天天埋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已经先看他有生命，然后呢安立他，认定肯定他是主肯定的人，众人肯定的人，所以授权给他，然后呢他就恩上加恩那至上加至， 这样的人，所以他带给教会有很长远的一个益处。所以呢，这安利是多么神圣的事情。所以呢，第六节是讲到这边的时候，第七节我们快点讲完它。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各位看到吗？有蒙恩的工人兴起来的时候，整个福音工作 有另外一个突破。为什么？因为第一，你整个教会管理的好，这个本身是一个见证，众人的心呢就因此喜悦，因为看到每个人都被照顾。所以当众人的心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会不会更爱教会？一定的。你更爱教会的时候呢，就为教会祷告的心就越发增加，所以呢，你就看见越来越多人蒙恩。所以呢，这是一个属灵传福音，一个属灵的工作来的。因为大家在对教会很多埋怨，你连带人来教会的心都没有的，是这样的。那在主日学呢，跟主日学老师吵架，我为什么要带人来，连我的孩子下个礼拜都不要来了，就这样的会发生的。当然很多方面来讲，也有人的软弱，也有管理的软弱，各方面的软弱都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自己也要成长。我们自己有时候提议的时候呢，也要想说，从牧师长老或者执事看的那个角度是怎样，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不那样做，有时候也会去想这个东西。当然没有一个人完全，但是我们一起求智慧。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当教会管理的好呢，这本身是一个见证，叫众人的心喜悦，叫众人的祷告加增坚强起来呢，所以呢得救的人就加增。另外一个，当教会管理的好的时候呢，那使徒们才没有后顾之忧的那个专心正道。所以神的道的大能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人心才会被感动。所以这里说，甚至很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吗？以前祭司是谁？祭司是逼迫攻击这些使徒们的，现在他们反而来信了主。所以从哪里来？从神的道兴旺而来，不是从节目多起来。我们一定明白，主的道兴旺来的人才是门徒。节目多起来，来的人糊里糊涂，对不对？就看啊，节目没有节目就不来了。所以我每次讲这些东西，是我们有时讲话有点 controversial， 有点直接一点，但是其实为了大家明白。那如果可以明白这些东西之后呢，你的轻重观、主次观改过来，我就不用再多讲。因为有些人还是就被这些东西吸引，被见证吸引。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教会的主要运作里面应该有的东西。一年一次你听一个见证，有时候小组也常常听见证的。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整天讲见证，哇，讲见证的人慢慢就骄傲起来，你看每个人都要听我的见证啊。就每个人给你喝彩啊，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每个礼拜听你讲一样的东西，哇，他们厌烦死了，对不对？因为你的见证是可变的，神的话是不变的，对不对？只有那不变的，那个无误的、可靠的、正确的神的话，才能真正的使人成长，使人心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些主次的东西了解，圣经一直强调主的道兴旺，人数多起来，这什么意思？你要连接起来，然后用这个来反射或者来确认现今教会的光景呢？为什么这么软弱？在道上很软弱。那我们教会呢？我们也要看，不要只有看现，我们自己教会也要反省的地方，或者有时候在我们应该要忠心的事上，没有很忠心，或者失责的，或者怎样，这叫教会有些管理上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的心不太喜悦，那我们也要看这个东西，要细密的看，我们才能够照顾到整体的益处。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各按各职，就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兴旺起来。 我们这方面呢，就不用多讲哈。我是当然盼望我们教会安立指示呢，是不是按期限啊？有些教会是按立两年，两年就是做指示了就下来啊。我们教会是终身制，我们常常这样说哈，就是认定这个人的生命要看得久，但是一认定他之后呢，就安立他做指示。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在他里面动的善功，而且他心中羡慕的那个善功哦，是从主而来的。所以认定了之后呢，求主恩高他，我们为他按手，让他一辈子带着这个执事的身份，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这样服侍主，一直到他见主。那这个当中呢，可能他一软弱了，也有软弱的时候呢，你们不要认为说哦，这个人哦假的哦，以前是假的，我们看错了，不可以这样啊。我们人当然也会有看错的地方，但是我们经过时间，经过众人的祷告，看案例了，让这个人被案例之后呢，我们要给他空间成长。所以我每次说，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啊，你一般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些要求，有一些压力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是受了众人的案例，受了主的案例，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众人要求，众人向他们提议什么什么，这样就好啊。那众人他们被安立是一定有一个权柄在那个一个位置嘛，神认定的权柄，所以大家有不愉快的东西，不要自己一直在下面讲，就跟执事们讲，只是自己能处理的话就处理，能决定的话决定，不可以的话跟长老或者再跟牧师讲，那牧师再看怎样啊，这样做，那这个系统是最好最健康的系统。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整个教会的运作里面最蒙恩的运作是怎样，其实圣经已经启示了，我们遵照圣经而行，教会中间有一些过程，突发事件发生，意想不到的不理想的事发生，这也是怎样，这也是要建立整个教会，叫大家一起怎么排除，靠着圣灵排除那个患难，最后荣耀归给主的事。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给我们这样实际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我们都是仰望我们的大牧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教会才能够有健全的，也被保护的。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就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全的，我们相信主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肯定是我们大家都有要学习的功课，从做牧师的一直到每一位会友，但愿主在这个方面恩上加恩。我们知道一篇信息能够传讲，但是我们人能够思想确认的地方是无限的，特别我们自己个人要面对主，求主祝福整体教会，接着这篇道能够蒙恩，也让我们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特别恩上加恩，有忠心也有见识，来管理主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